感谢主，我们又能够再次在神的殿中，我们一同的来敬拜。谢谢张弟兄、大兴姐妹带领我们用诗歌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今天要继续跟大家来思想希伯来书的信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读过结卷的书啊？如果你还没有的话，鼓励你好好的把它去读一读啊。希伯来书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要花些时间去思考它呢？因为我相信在我们的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好像我刚信主一样，那个时候那个情况就是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开始读这个的创世纪然后这个出埃及记，那我们觉得都很好，因为里面有很多的故事，那我们读起来的时候也是挺当中有很多的认识对这个的以色列的历史。但是当我们再下来读利未记，我们就有点困难了，因为里面太多的东西是我们平常根本不会去怎么说呢，跟我们没有发生什么关系的因为都是犹太人的宗教里面所讲到的献祭祭祀祭司然后圣殿所有这些东西好像跟我们离得太远了里面很多的名字我们也觉得没有兴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读到出埃及记之后，打开利未记，我们读了一两章，我们就跳过去民数记，一样一大堆的名字，然后都是讲这个以色列的宗教里面的一些的前，特别是前面讲到这个祭司献祭，所有这些东西我们就很容易就没办法读下去还好再下来生命记还可以继续读下去所以呢，我们对以色列人的宗教，特别是旧约的里面讲到圣殿讲到这些献祭讲到这些祭司这些的东西，我们基本上基督徒很多时候都不认识，甚至说我们对这些的了解很薄弱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就跳过所有这些，我们就进到这个的新约的福音书的里面去的时候，我们其实失去很多很宝贵的东西，因为没有这些的背景的话，我们读到新约的时候，特别读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有很多东西我们没办法能够连贯起来。为什么我们要读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是一本很能够帮助我们对旧约这些，特别是利未记、民数记里面讲到这些的祭司、圣殿、献祭这些的东西呢，有一个更完整的一个的图画，让我们透过耶稣基督来认识旧约的这些的宗教、这些的犹太教的一些的东西。所以希伯来书当我们读完慢慢去思考的时候，可能就丰富了我们对旧约的一些的理解，也同时因为有这些理解，我们才明白为什么神要以色列人有那么多的条例，有那么多的要求让他们做这些的宗教的活动不是无缘无故的，是有很重要的。上次我们讲到希伯来书的第五章的时候，我们讲到安息日，安息日是什么日子？我相信当我们讲这个安息日这个的名称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第一个的想法，第一个的出现我们脑海里面的观念就是安息日就是不工作，停止一切的工作就是安息日了，大概我们对安息日的理解大概就是停在哪里了。安息日就是这样了吗？安息日就是不工作了吗？那如果我们从旧约的里面对安息日的理解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原来安息日不是单单给以色列人、犹太人的宗教的要求而已，安息日只是对你对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如果我们明白安息日背后的意义的话，我相信我们都愿意进入这个安息。我们对于节的圣经很熟， 耶稣基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啊，但是你们不要害怕，不要惊慌，因为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我会把平安赐给你们。平安是什么？平安 peace 这个字 shalom 啊，特别犹太很喜欢讲，平安就是一种的安息，就是一种的平静，就是一种的 rest 的一种的表达。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得到这个的平安，这个的宝贵的应许的时候，我们就要了解这个安息日背后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上次我跟大家讲这个安息日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听还是忘了的话，你回去可以听一听哈。今天当时我很短短的把这个重点稍微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安息日从对神的角度来讲，神六日创造完了这个宇宙万物之后，第七日他就说，我就停了一切的工，我就安息了，这个定为圣日。安息不是神就在那里啊 rest 不做工就是安息，不是。按照犹太人，按照当时古代近东的观念的里面，当一个神明做完他的工作，他要在他的殿里面能够 rest， 能够安息，能够停下来，所以他必须有一个殿才能够得着哪一个的安息，能够 rest。 但是神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面，所以这个整个宇宙万物它的创造就是它的殿宇。所以当他在节日定为圣日的时候，是表示什么？他在哪里 rest， 同时宣告神在那里统管一切。所以当神坐在宝座上的时候呢，是彰显他的权柄，他的 power。所以圣经说，神用他的全能托住万有，所以神从来没有停止过工作，只不过在哪里安息，就是他来宣告他的主权，彰显这个的世界的当中。这是从对神的角度来去讲。那对人安息日是什么？对人来讲，安息日是一个神创造一个美好丰富的世界，从混乱到有秩序，从无变成一个丰富的世界的时候，神让人在这个世界里面可以共享神的创造，神的恩典。所以当人被造之后，接下来他就在那里享受神给他丰富的预备。神把人放在这个伊甸园里面，作为他在地上的代表，一个尊贵的身份。但是当人离开了神之后，失去了这一个的荣耀，失去了这一份安息，成为奴隶般的在世上活着，被罪所捆绑着。所以神在透过以色列在埃及为奴的这样一个的故事，一个的图画，彰显了什么？神在安息里面拯救以色列脱离埃及的手，进入一个属神为他们预备的牛奶与蜜的地。这个就是把一个从埃及法老皇的主权的当中抢夺出来，成为神的子民的一个日子。所以安息日对于属神的人是一个拯救，被拯救得自由，恢复那个尊贵身份的一个日子。所以安息日不单只是给一个好像宗教的一个的观念，原来当一个人能够在这个安息里面认识到神的主权，愿意服在神的主权的底下，他可以重新享受神为他预备的丰富的美好的一个的创造的世界。这个就是安息日。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神的里面我们可以得享安息，因为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主权交给这一位掌管宇宙万物的这一位的神，在他的里面我们就可以享受一切的丰盛。那我们就要问， 怎么样才能够有这样一种伏在神主权底下的一种的人生。人的失败就是不愿意伏在神的主权底下，人要与神争夺这个的主权。一切的规律是神所定的，现在人说不，我要自己做主，我说了算。现在我们说要伏在神的主权的底下，意思是说我要把我的生命主权再一次的交给神，让他来掌管，让这个的过程的里面人才能够享受安息。你说怎么样可以做到？这个就是今天跟大家来思考的这段经文里面，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来看怎么样，就算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怎么样能够伏在神的主权的底下，能够得享这份的安息。那我们先把这一段的圣经来读一下，才进入这个的讨论里面吧。好，我们一起来，从四章十四节到五章的十节，我们都一口气把它读完，好不好？好，一起来。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凡从人间是奉派替人办理赎神的事，为要献上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那些愚梦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一样。可以，他会回过来那个。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旧的根源，并蒙神召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好好，sorry。 那我们从四福音书里面对耶稣的描写，我们认识到耶稣有不同的一个的身份。约翰福音一开始就宣告耶稣就是那个道成肉身的神，他就是神。马可福音呢，一开始的时候就宣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个是马可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对他的读者是宣告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当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晓得他就是那个应许要来做天国的皇的一个身份。而四福音书讲到耶稣的生平，他的所讲所行的事情，让我们可以看出他是有这一个旧约里面讲到先知的那个的身份。先知是什么？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他的来到是把神的心意传达给属神的子民，同时也是宣告神的审判和蒙拯救的一个的方法。所以耶稣是君王，是先知，我们从四福音书里面都很清楚的看到这些的描写。 但是当我们读到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就让我们发现原来新约圣经还描写耶稣基督另一个身份，他是祭司，他是祭司。当我们读这个福音书的时候，我们读到耶稣接受这个施洗约翰的施洗之后，施洗约翰带着他的门徒，然后看见耶稣来的时候，他就指着耶稣说：“你说看呐、啊，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后来，当我们读到耶稣基督在约节的时候，用饼跟杯来比喻他的身体为世人而写的，就像约节那个被宰杀的羔羊，那个血涂在门坑上的那种的行为上的表现。所以在我们印象当中，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耶稣基督就是约节来拯救人、为人写命的、流血的那个的羔羊。但是来到希伯来书，却把另外一个的耶稣的身份很清楚的来摆在我们面前。这个什么身份？就是祭司的身份，而且不是一般的祭司，乃是大祭司。为什么大祭司跟一般的祭司不一样呢？一般的祭司是处理这些的献祭啊、圣殿啊和会幕里面一些的工作，但是大祭司，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在赎罪日的时候，他只能够带着这个的献祭的祭牲的血进入这个至圣所，然后为这些，当然也为他自己的罪来献祭，同时也是为所有的群众来献祭。当我们读到希伯来书的第九章的时候，就是讲到这一段，那到时候我们再花多的时间去来思想究竟这个献祭背后代表的意义是什么。但是当我们读到这一个的希伯来书，无论是从第二章还是第四章这里，特别从第四章开始一起下来，都在讲耶稣这个大祭司的身份，这一个的图册的一个的身份，究竟这个身份代表什么？这个身份对你对我有什么的关系啊？当我们讲下来的时候，你就发觉，如果我们不认识耶稣基督大祭司的身份，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样做一个的基督徒。说的严重一点，我们不认识耶稣基督大祭司的身份，他祭司的身份，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基督徒属神的人啊。等下讲下来我提到这一点。这里讲到大祭司有一个什么特别的一件的事情呢？好，我们来看第四第五章的第四节啊，说这个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的，唯有蒙第四节，刚才前面一个唯有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所以大祭司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他跟一般的祭司不同。一般的祭司是立位人，立位这个支派的人就可以当祭司的其中一些的工作，但是唯有亚伦的后代才能够被拣选为大祭司这个的身份，不是自取的，是神选召出来的一个身份。所以他是特别蒙召做这样的一件的事情。第一节就讲到他是蒙神所差派办理属神的事的人，所以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的身份。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大祭司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他要能够与百姓认同啊。所以这里呢第二节他说他能体谅那些愚蒙的和失迷的人， 因为他们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所以大知识有两个很重要的要素。第一，他要能跟百姓认同，他能够代表百姓，但是他有一个不一样的身份，他是特别被神拣选出来的。所以大知识是很特别，他是又能与百姓认同，但是又别于一般的百姓。只是大知识一个两个很特别的一个的要点。耶稣基督被选召为大祭司的时候，他就有这两个很重要的要点在当中。他要能够与百姓认同，才能够担任这个大祭司，因为他才能够晓得这些的百姓所困所受的软弱是什么，能够有一个认同。所以在希伯来书的第二章啊，我不知道能不能够跳去哪里，第二章的18节两节啊，希伯来书二章17节18节，希伯来书啊，第二章啊，17、18。这里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所说了啊，所以他凡是，这个他是指耶稣基督，他凡是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献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以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然后我们回来刚才第四章的哪里啊？回到刚才的第四章哪里？第四章里面，这里第四章里面，我们看见就是十五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犯罪。那为什么这个是很重要呢？因为当一个大祭司来到神的施恩座前，来为这些百姓的罪来向神来献祭的时候，如果他没有这样一份怎么说呢？一份怜悯的心肠，一份身同感受，感受到这些软弱被罪所困的人的哪一种的心情的话，他献这个祭就是成为一种很机械性的一种，很没有任何，只是做一个动作，背后没有带动这一种的爱，一种的怜悯的心肠来到神的面前来呼求的一个的表达。所以他必须是一个能够明白这些百姓所受的苦的这样一个的人，才能够代表这些的百姓，尤其带着怜悯、慈爱、慈悲的心肠来到神的面前来呼求、来代求。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不能够单单是好像从天下来的一个伟大的、一个超能的一个的神明，然后在这里来做这个拯救的工作，他不能。为什么？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他就不能够跟百姓、跟世上的罪人来认同。马可福音我很喜欢，马可福音里面常常用一个字，耶稣当看见许多的人的时候，他内心就产生怜悯的心肠， compassion， 怜悯的心肠。为什么有怜悯的心肠？因为他能够体恤，因为他能够身同感受这些人的苦处，他们的难处，因为他也是成为一个软弱、无助、卑微、被人藐视、被人出卖，甚至在一个怎么说呢？充满危险的一个的局面的成长。所以他 他凡是受过试探，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他在他的人生的里面，能够跟这些百姓、这些罪人能够体会他们的难处在哪里，才有这个所谓怜悯的心肠。怜悯是什么？怜悯不是高高在上，我可怜你了，那个的态度不是。怜悯是把自己放下来，跟这些人同等，然后站在对方的立场，能够理解对方的哪一个的问题，产生哪一种的怜悯这个心情。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为什么他必须要是一个人，而且是受着那么多的苦难的一个的人。但是耶稣虽然是这样一个与百姓认同的一个人，但是他也是一个特别的，他不是亚伦的后代，那他怎么能够成为大祭司呢？从宗教这个角度，从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只有亚伦的后裔才能够成为大祭司。但是神却是很奇妙的一个的安排，神在创世纪里面就让一个人物出现，麦基洗德这个人物的出现。当亚伯拉罕去打仗回来的时候，见到这个撒冷王麦基洗德的时候，还向这个的大祭司来献祭。所以神说，耶稣基督的大祭司的身份不是从亚伦这个系列出来，乃是从麦基洗德这个的系列出来。那往后第七章我们会花多点时间去讨论麦基洗德这个的身份，好，今天我们就带过。所以耶稣是一个能够与百姓认同，因为他是一个人，活在世上过这些日子的时候，跟这些百姓同样面对各样的挑战。但是他也是一个独特的一个的人物，他是被神拣选以麦基洗德的系列这个作为一个大祭司，所以他就满足了这个作为大祭司的两种很重要的一个的要求。那这个是一个 introduction， 师母常常说我的 introduction 太长了，我的 conclusion 太短了，嗯，没办法，这是我的 style。 那究竟耶稣基督怎么样能够与百姓认同呢？这里提到，不断提到他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那他受什么的试探呢？我们很快跳下来第五节下去，那个 Thomas 第五，好，下一章第五节，第五章的第五节，这个好。那时间关系我都跳过一些哈，我们刚才在思考第六节第七节跟第八节哈。第七节这里所说什么？基督在肉身的时候，既然是大声哀求、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作为一个大祭司，他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生命的表现摆在我们面前。刚才说，如果我们不认识耶稣基督这个祭司的身份，往后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基督徒。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在这个的事情上，他透过这个苦难学会了顺从的功课。这里的试探是什么？这里我相信我们读到这里的第七节的时候，大家可能一定立刻就想到什么？想到耶稣基督在哪里流泪的祷告，可西马利亚。当耶稣基督在门徒的当中，透过这个的约节的晚餐，用饼用杯来预表了他的身体将要破碎，血他将要流尽，来拯救世人的时候，完了这个时候他就去了 克西马尼园，在那里祷告，带着他心的 带着他三个非常亲密的门徒带着去了。然后耶稣吩咐那些门徒，你们在这里啊，跟我同心去祷告。然后耶稣就稍微走前一点，在那里向父神祷告。马太福音形容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他说他心里面甚极其忧伤，忧伤到一个地步几乎要死。然后路加福音就更进一步的描写，因为他耶稣极其的忧伤痛苦的时候，他祷告的时候，他说他的汗如大的雪点滴在地上。祷告到一个的地步，他的汗如雪点滴在地上，这个是他在父神的面前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的祷告。祷告什么？圣经没写，但是我们可以加上一些的想象。耶稣基督是哪一个全知的一位的神，他知道他自己要上十字架，他知道自己要被出卖，他知道自己等下只需要过一下子人们来抓他的时候，这些门徒就四散了，没有一个在他的旁边来扶持他。当他被拉到这些的宗教领袖的面前的时候，被侮辱，被唾骂，被鞭打，受尽各样的痛苦，肉身的痛苦。当我们看这个电影 Passion of Christ 的时候，我们常常是被那些的镜头所让我们感到不舒服。为什么？因为那些的非常残酷的刑罚都加在耶稣的身上，我们只是看见外在的这个肉身的苦难临到耶稣，我们没有想到，还是说我们没有能够体会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远比这个的后来所接受的这些苦难更痛苦。这里圣经已经形容，希伯来书里面第二章刚才读了，凡是受试探，他是受着试探。什么试探？他是面对一个他人生非常巨大的一个的选择。圣经没写他在哪里的祷告的挣扎的内容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接下来他要面对所有这一切的时候，他不是为了他的肉身受苦而难过，他是为了他要将要面对的是所有这些他曾经爱过的。他来到世上就是为了世上所有这些的人的罪而把自己的生命献上的。这些人转过脸来出卖他，攻击他，伤害他。从人性的角度来讲，你还能去爱这些人吗？当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千百万人在哪里来呼喊何塞纳何塞纳，应该称颂的就是这一群的人在哪里呼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的这群的人。耶稣就是为这些人而把生命放上去，还能爱他吗？ 从人的自然的天性来讲，爱不下去。不要说爱你的敌人，想一想跟你的家人、跟你的朋友、跟你的同事也好，当他们跟你对敌的时候，跟你吵架的时候，你还能够说我爱你，是多困难的时候。当这个人一巴掌打过来的时候，他还说我爱你没关系，从人的人性来讲是做不了的，是非常困难的。耶稣基督在那里祷告是什么？祷告是他面对的是被出卖、被他爱的人出卖。如果被敌人出卖，心甘情愿没办法，但是被所爱的人出卖、被所爱的人处死，为着是被就是害你的人来把自己的命摆上去。人的自然的天性做不了，所以他在哪里来向神呼求、痛苦、流泪？他那里挣扎是什么？究竟我还要不要去做这个事情？就是我能不能够再顺从神你的心意，而把我自己的内心哪一种很人性的哪一种的反应把它放下来。什么叫做顺服？顺服不是当你听见这事情很合你的胃口，很合你的想法的时候，我 OK 我可以做。顺从是当你听见一个对你的要求是完全跟你的本性、你的自然天性相违背的时候，你说我还是愿意服下来。这个就是服从。我常常看的时候，当然我们在香港没有机会当兵哈，可能台湾呢、台湾在别的地方有，在电影看的哈，运动员哈一样，他们所受的训练其实不单只是体能的训练，他们受的训练是什么？是让他们的自然天性被按下来，服在一个的命令底下。服从、顺从是与我们的天性是相违背的。你不要说那么严重的事情，你看那个小孩，这个星期那个Paisley 在我们家的时候跟他一起玩的时候，他玩一个东西，拿一个东西在那里涂那个东西，但是那个笔，那个他涂，他用那个笔哈，太过那些的，味道太浓了，太难受了。我叫他不要弄这个了，换一个笔。他说不要，我还是要用这个。怎么讲怎么劝他都不要，我的火都出来了。我很少对孩子发火，但是我的火就出来了。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又讲了那么多，给你那么多的机会，你还不听。我自然的天性，我里面的火就出来了，我就骂他了。哎呀，我是很少骂孩子。连一个那么小的孩子要听话都那么的难。他要按他的本性来做他喜欢的东西。弟兄姐妹，我们说要服在神的主权底下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不管你信主多少年，我不管你的灵命多高，我告诉你，总有一件事情让你服不下来。耶稣基督面对的就是这个非常困难的一个时刻。他的挣扎到连汗滴下来都好像血一般。但是耶稣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他凡事受过试探，这个试探是很困难的试探。你说挨饿，魔鬼说你把石头变成面包没关系，我不吃也可以。 你荣华富贵我不要也可以，但是要他服在一个神的命令，要让他不管怎么样都要去爱这些人，甘心乐意为这些人把命舍去。对于我来讲，我觉得这是个最大的一个的挑战，最困难的一个的选择。但是耶稣做了，他说不要按我的意思，按你的意思成就。耶稣胜过了他的软弱。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不能够靠我们自己可以服在神的主权的底下。我李淑美，我跟你说，我不知道挣扎多少多少多少次，当牧师就是很难。为什么难？我们要走耶稣所走的路，要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难不难？我告诉你，非常难。有没有挣扎？我告诉你，挣扎。成功吗？失败了很多次，还在失败。为什么？因为我还是人。失败了，但是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一件的事情，不是靠我能够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唯有让神自己的爱在我的里面充满，我才能够去爱，否则的话爱不了。告诉你，不可能，人的自然天性，你怎么样对我，我怎么样回你，这是自然的天性。你对我客客气气，我可以对你客客气气，你对我给黑面我看，给我看，我也可以给你黑面看，你骂我，我也可以骂回去，这是人自然的天性。但是基督的爱是超过自然的天性，耶稣基督就是用这样的一份的爱把自己送上了十字架。时间关系，下次我继续把一些的要点跟大家来分享，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看一处的圣经来思想往后我要跟大家多讨论的问题。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的第九节，就是姐姐呀，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的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节的美德。这个是彼得对基督徒所说的话，这句话其实是引自出埃及记的十九章摩西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这个是神对他的子民的心意。神呼召以色列人出来做什么？祭司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圣洁，在世上成为神的代表。同样的，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呼召出来是做什么？君尊的祭司，是一个尊贵的一个祭司的身份。我们不是做任何其他的事情，我们不是做君王，我们不是做先知，但是每个基督徒我们都是祭司。当我们说我们是祭司的时候，我们就要回来想一想，祭司有两个很重要的要点，是被拣选的，不是你说我要做祭司就可以，是神特意拣选你出来的。第二是什么？能与百姓认同。怎么样跟百姓认同？除非你能够明白他们所面对所受的哪一个的苦难，哪一个的处境，你能够站在 对方的立场，以一个怜悯的心肠能够认识他。所以基督徒，我们被呼召出来当祭司的时候，我们拥有一个非常尊贵的身份，但是我们不能够不明白、不认同、不能够与别人不认同而能够做祭司。如果我们不能够与苦难的人认同，我们就不能够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代求。如果我们不能够认同他们的犯罪所带来的痛苦，我们就不能够在神的面前为他们求救恩。当一个祭司，耶稣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榜样，乃是伏在神主权的底下，不是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乃是按照神自己的心意做圣洁合乎神喜悦的事情，这个才是祭司在世当有的一个身份。所以为什么立位记、民数记那么的难读？因为太多的条例、太多的要求，对这个祭司的要求是那么的严谨的。我们常常说与我无关，与我无关，我不是犹太人，我不是祭司。错了，你就是祭司了。这些要求都在可以在我们的身上，对神对我们的要求，只是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服在神的标准的底下，神说了算，我们服从。简单的一个描写，非常困难去实行，但必须要学习。为什么军人要训练？就是在训练的里面，要把他的自我的意志放下，顺从命令，服从命令。运动员为什么要训练？因为训练让他的体能、体质能够不按照他自然的生命来发展，要超越他自然的生命。我们基督徒如果不学习服从的话，我们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能够被神使用、能够成为神荣耀的一个的见证。时间关系，我先停在这里。反正往后我一直都是讲希伯来书，我会再补充。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神来到面前，我们带着一个感恩，但是一个谦卑的心，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了不起，能够被你来选召，能够来使用，只是因为你爱的缘故。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为我们的命舍去，不是因为我们从小就顺服你，多少时候我们都顶撞违背你的旨意，但是主，你定义爱我们的时候，你还是选召了我们，让我们可以从灭亡的当中被拯救，成为一个你可使用的人。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这个大祭司，他凡事受过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他胜过一切的软弱，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靠着圣灵的能力学会顺服的功课。我们恭敬的交托，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